好，今天我们重点是来看《创世纪》16章的1到6节啊。我先把1到6节先读一下啊。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撒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孕了。她见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祖母。撒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委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判断。亚伯兰对撒莱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莱苦待她，她就从撒莱面前逃走了。好，这个1到6节啊，经文是非常简练的，但是它描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都很清楚，这在亚伯兰的生命当中是他最大的一次犯罪啊，是他最大的一次犯罪，集体的犯罪啊，是最严重的一次属灵上的跌倒啊。它不是叫做软弱啊，是最严重的一次犯罪啊，这是犯罪。导致这次犯罪的结果的背景就是16章的1节，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在这个中文，在他翻译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啊，撒莱是谁呢？是亚伯兰的妻子。在15章到16章，创世纪15章到16章中间，可能是隔了一段的时间呢，并不是它衔接的非常的紧的。因为在16章，我们看到亚伯兰已经在迦南地住了10年。亚伯兰已经在迦南地住了10年了啊。神在之前啊，给他反复的应许啊，你必定要从你那里要生出后裔来啊，就是你家里的仆人啊，不会成为你的后裔。耶和华说，这个人呢，你本身所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裔。但是16章的1节告诉我们听，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呢，却仍然生不出孩子来。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仍然不给他生儿女。这句话16章的1节的语气呢，好像是站在亚伯兰的角度当说的。是站在亚伯兰的角度，亚伯兰现在遇到的困境，好像他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他的老婆生不出孩子。好，所以从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16章的1节，因为16章1节跟16章的1节的上半部分，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这好像是从亚伯兰的角度上。他好像遇到的困境，因为这里呢没有描述的很那个，但是你要把自己带到亚伯兰的处境当中，亚伯兰会觉得神你给我的应许啊，你要让我得后裔，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撒我的妻子撒莱仍然生不出孩子啊，他们结婚很多很多年了，一直到现在啊，我们也离开本地本族夫家了，也到了迦南了，你仍然指着天上的星也给我再次确认这个应许了。但是我的老婆仍然生不出孩子，我仍然没有孩子。从这里呢，就是好像是亚伯兰在反映他遇到了极其难以解决的困难，特别是不是很稳定啊。好，所以在亚伯兰在这个地方信心就会动摇，信心就会动摇。所以这里等。前面因着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前面讲了什么是信心呢？信心是定心的，定心是圣灵的工作，定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啊。信心不是我们的理性主义啊，信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信心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让我们仰望的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的作为。而神在耶稣基督里的作为是什么样的作为呢？一定是一个超自然的作为。 是一个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作为。而亚伯兰在这里呢，他觉得上帝的应许呢，你看啊，亚伯兰在这里他认为上帝的应许是一个好像很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我的妻子撒来要为我生育，但是亚伯兰现在发现这条路好像走不通呀。所以亚伯兰信心就会软弱，就如同我们很多时候跟别人去传讲福音，别人会觉得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呢？对吧？但是这就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我们所信靠的是死里复活的基督的应许。所以这是一个处境，就是人的信心软弱，它都有一个导火索的。就基督徒的信心的软弱，亚伯兰这时候已经是一个神的儿女了，但是他的信心的软弱，他的跌倒都会有一个导火索的。啊，这个导火索就是一种处境，这种处境好像让亚伯兰看不到希望。但是亚伯兰之所以看不到希望，其实他是从自己的角度看不到希望，他没有从上帝的角度看到。所以等到后面啊，因为等到旧约后面，亚伯兰、以撒、雅各的后裔，他们经历了上帝一切的恩典之后，为什么他们要总结说耶和华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这是他们在后面这些事情都实现了之后，他们才会说耶和华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他是可以从无中生有的神啊。但是亚伯兰这时候呢，他的信心呢，没有真正的去仰望到耶和华的能力。啊，所以这时候亚伯兰是非常软弱的，也有可能亚伯兰因着他的软弱，他又责怪他的妻子，他将这样的好像这样的一个困难是责怪在他的妻子撒来，你看不给我生儿子。好，然后呢，16章的一节的下半部分，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撒来有一个使女。夏甲是谁？是奴仆，是撒来的仆婢，但是他是埃及人。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埃及人从哪里来的？是法老送给亚伯兰的仆婢当中的一员。然后第二节，撒来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所以为什么说前面的这句话，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很有可能撒来也受到了亚伯兰很大的责备。他们的夫妻的关系，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家庭情况，因着撒来不能生儿女，其实他们的夫妻的关系遇到了极大的障碍。然后撒来回应亚伯兰的责怪，就是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这句话说明什么？这句话说明什么？这句话表面上是撒来在推。好像说这个东西也不关我，是不是？我之所以生不出孩子，是神不让我生孩子。但是这句话说明什么？这句话说明什么？所以这句话，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这句话已经非常清楚的，像一把手术刀一样，将撒来的心表明的非常清楚。前面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可能让亚伯兰信心上会软弱、摇摆，甚至去责怪他的妻子。但是撒来的这句话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这句话说明什么？说明撒来完全不信上帝，清楚吗？就亚伯兰的信心他是会摇摆的，因为上帝给他的应许他没有，他觉得好像我从人的角度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但是撒来的心，如果撒来是一个蛮有信心的信靠耶和华的人，他应该在这时候提醒亚伯兰，我们仍然要忍耐，仍然要需要忍耐信靠。但是撒来一句话是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而耶和华的应许是什么？我一定要赐给你后裔。但是撒来的意思是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所以这句话是和耶和华的应许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撒来的心是什么心呢？撒来的心是完全没有对上帝的信心，完全没有，因为撒来完全没有对上帝的信心。这时候亚伯兰和撒来是不一样的啊，亚伯兰是信心上的软弱，他从人的角度上来讲看不到希望，所以他没有去依靠神。但是撒来是完全，撒来在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来，撒来因着对 撒来的心里面的情况啊，你们先不用去打那个字啊，你们先不用打那个。希伯来书11章11节讲到撒的心灵，那是在后面啊，后面你们现在先不用在那个板上去打字，你这样会打扰我的那个思路啊。等一下，你等我帮你们把这些经文梳理完。所以撒来这时候对耶和华的认知是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他没有抓住耶和华的应许，更加谈不上信心，一点都没有的。好，下一句话很重要。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这句话的翻译有问题，加了一个字。所以你有很多时候呢，翻译者呢，他为了所谓的文意要通顺，他们会加添或者删减一些东西。而加添和删减的东西呢，其实是表达翻译者本身想要表达的文意，翻译者本身想要表达的文意，并不一定是圣经原文他想要表达的。这原文是没有的，听干嘛？声音又卡吗？这个字"请求"这个字原文是没有的，而且根本没有这个意思。撒莱根本不是在请求亚伯兰和他的使女同房。原文的意思更加趋近于这里根本不是一个请求，而且这里是一个命令。这里是一个命令，这里是一个命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来吧，你和我的使女，你和他配合，就这个意思。这里是一个命令，就你来和我的使女同。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你来和我的使女同房这件事情，你来做。那么做了之后的结果有没有孩子，当然也不一定，对不对？那么或者我或者可以得孩子，而或者可以得孩子这件事情，或者哪怕有孩子，也是满足谁的目的？满足我的目的。谁要孩子？我要孩子。好，所以你看到没有？第一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这件事情的重点是放在谁需要孩子？亚伯兰需要孩子。为什么亚伯兰需要孩子？因为上帝应许给他孩子。亚伯兰好像抓住这个应许，好像亚伯兰因着信心抓住了这个应许。亚伯兰只是觉得从人的角度好像不可能实现了，但是到这节经文的第二节的最后，是谁想要孩子？撒来需要孩子。我们相信亚伯兰和撒来这对夫妻，这时候他们都极其渴望有一个孩子，但是他们渴望有一个孩子的渴望是一样的，但是动机是不一样。撒来的动机是完全出于自己的需要，是我要得孩子，知道吗？是我需要有一个孩子，因为当时我就跟大家讲的，当时代的女人如果没有孩子，是她的一个羞辱。不仅是他的一个羞辱，而且他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地位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他将来也是非常危险，他将来生活也没有保障。所以有一个孩子对一个女人来说是极其重要。而且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涉及到三个人：亚伯兰、涉及到撒来、涉及到夏甲。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撒来的话当中，他没有去，好像就要去征询一下夏甲的意见，不需要去征询夏甲愿不愿意，因为夏甲只是个奴仆，这是第一。第二，夏甲一定愿意。然后呢，他也没有去真正的去征询亚伯兰的意见，他也认为亚伯兰一定愿意。所以在这个三个方面，为什么夏甲一定愿意？因为这是夏甲。得权力的一个机会，夏甲地位升高的一个机会，夏甲一定愿意。为什么亚伯兰一定愿意？因为撒来知道亚伯兰想要有一个孩子，并且给你娶一个妾，有什么不愿意？所以在这场闹剧当中，这场谁来做的呢？是由撒来他来提议的。所以现在的这个场景非常像什么呢？已经解禁的话，就是非常像伊甸园当中的蛇、夏娃、亚当这样的一种三角关系。夏甲成为了一个试探，成为了这个试探呢，不仅是对亚伯兰的试探，也是对撒来的试探。 就是萨莱可以透过利用夏甲达到自己的目的，好像亚布兰呢也可以利用夏甲达到自己的目的。夏甲成为了他们夫妻两个人的一个试探，而这个试探分别是对应亚布兰自己的情欲，萨莱的权欲，这些都是挑动他们的私欲。而这件事情呢，也是也是一样的，是从萨莱首先屈服了。萨莱的意思就是，我再也忍受不了这样一个羞辱，你不断的好像我是你的妻子，但是我却生不出孩子，哪怕丈夫明的不说，我都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羞辱，这是我再也无法去忍受的，所以我要去改变这个局面。所以撒莱就出了这样的一个主意，然后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这个听从就是顺服。亚伯兰没有任何反应，这就说明夏甲的试探，亚伯兰被夏甲的这样的试探所胜过。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就将使女再次强调，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到这里结束，一二三三节结束，这时候整个的罪行成了。好，那么你们知道亚伯兰犯了什么罪吗？我现在请问你们，亚伯兰犯了什么罪？亚伯兰犯了什么罪？具体犯了什么罪？没有求问神。亚伯兰犯了什么罪？不相信神的应许，没有问神，顺从人不顺从神。亚伯兰犯了。亚伯兰犯了什么罪？你们的问题，你们的答案都不对，知道吧？不是没有求问神啊，是妻子的话没有得够神的应许，这些都不对。亚伯兰犯了什么罪？这最明显，亚伯兰犯了什么罪？那么明显的罪，你们都看不出来。亚伯兰犯了什么罪？那么明显。很好，亚伯兰犯了什么罪？犯了淫乱的罪。那么清楚，亚伯兰犯了什么罪？淫乱的罪。什么淫乱？什么淫乱？亚伯兰犯了什么淫乱的罪？娶小三，违背对撒来的忠诚，但是这是撒来允许的呀，男人就顺水推舟了。你生不出孩子，而且亚伯兰还会为自己的这样一个娶小三，报一个属灵上的理由，因为我万一这个夏甲生了儿子呢？万一他生了呢？这不就是上帝的应许就实现了吗？因为上帝在前面给他的应许是说，必定要从你本身生出后裔来。那如果我跟夏甲同房，生出来的不也是我的血脉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在后面他要不断的再次强调，要生的孩子一定要是撒来生，对吧？所以亚伯兰这时候他还会有一种属灵上的感觉，好像你看这件事情不就结束了吗？所以人犯罪都是这样子的，你自己明明是出于你的私欲，但是你仍然要去套一个属灵上的原因。好，但是我再问你们，亚伯兰犯了什么罪？ 仅仅是违背了对撒来的这样一种婚约上的淫乱吗？亚伯兰犯了什么罪啊？跟你们说呢，亚伯兰犯了什么罪？犯了淫乱罪。淫乱什么？是仅仅在婚姻之外娶小三吗？为什么圣经在这个三节经文为什么圣经在短短这三节经文当中两次重复强调夏甲的身份是埃及人？为什么呢？亚伯兰娶了一个谁了？亚伯兰娶了一个埃及人夏甲呀，犯了什么罪了？不是亚伯，我们从创世纪一章开始灵修到现在。从创世纪一章开始灵修到现在，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讲了前面那么长的时间，重要的原则是什么？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结合，不前面讲的那么清楚？前面大洪水之前人犯什么罪？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结合。亚伯兰不是又回到原来的方向当中去了吗？神让他离开本地、本族、本父家，从那个大河之地，从大河之地的那个异教的传统当中，让他要出来，然后他又回去了。他这个回去，他回到哪里去？又借着婚姻，又借着一个婚姻的关系，又与埃及人去同房，所以我就说嘛，当时亚伯兰离开埃及的时候，从法老那里带过来的金钱就带过来财物、牛群、羊群，导致他和罗德分开，这就是试探；带过来的奴仆到这里就变成试探，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所以这次的犯罪就又一次回到前面了。又一次回到以前，神大大愤怒的，就是神所拣选的儿女，却与这个世界什么？却与这个世界混杂，与这个世界混杂。为什么婚姻这件事情是极其的重要？就是会把这些，你们想，夏甲如果只是个奴仆，他会不会在亚伯兰的家里面？大庭广众之下，正式的来敬拜他在埃及的神呢？当然不会，他只是个奴仆。但是如果夏甲是亚伯兰的妾，哪怕只是妾，也是你的正式结婚的，他就会将他的淫乱带到这个家里。这是第一啊，这是第一。第二，等一下啊，在教会当中常常讲一句话啊，常常讲一句话，就是使用福音书当中的一句话，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在讲到休妻的时候，耶稣基督说啊，凡是神所配合的啊，婚姻都是神所配合的，有没有这句话？这句话在教会当中经常用的。经常教会引用这句话来告诉给弟兄姊妹听，你们的婚姻都是神所配合的，你们的婚姻都是神所配合的，无论你们跟谁结婚，都是神所配合的。你们是不是听到都是这么说？那你觉得这个解经对吗？这个解经明显是错的嘛。然后亚伯兰跟夏甲的结婚也是神所配合的。大卫跟拔示巴的结婚也是神所配合的，当然不是嘛，很明显不是嘛，明白吗？这只是说神所允许他们这样犯罪跌倒。虽然大卫跟拔示巴行了淫乱之后，生出来的所罗门是耶稣基督的祖先，是神所允许的，但是这不是神所配合的。 当耶稣基督说凡是婚姻都是神所配合的，耶稣基督是在指什么？是在指那个第一对的男女夏娃是神配合给亚当，专门来选择配合给亚当的，根本不能将这句经文应用在凡是啊。今天我们在教会牧会现场，我们看到一个姊妹呢，她以前是信主的，但是呢，以前的稀里糊涂，觉得我能够改造一个不信主的老公，所以我呢就硬着性子去嫁给一个不信主的男友了。然后以后的婚姻就一大堆的问题，然后呢过来呢要得到帮助，然后人家就说啊，你这个呢，你只能先忍耐，因为你的婚姻也是神所配合的，这完全是胡扯，我现在告诉你，这完全是胡扯。亚伯兰娶夏甲，这个婚姻就不是神所配合的，是他们任意妄为，而且造成巨大的灾难，理解吗？那么按照这样的一种说法，前面创世纪第六章，神的儿子娶人的女儿，这些全是神所配合的。那既然全是神所配合的，神还要发洪水把他们审判掉，神不是自打耳光吗？所以这些解经全是错的。我这里强调一遍，这种解经全是错的。好，那么难道要劝人离婚吗？所以不离婚不是因为你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不离婚是因为用保罗的话来解释，你不要现在先弃绝他，因为难道不知道这是神给借着你要向他传讲福音的机会，而不是说你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明白吗？这是两个概念。听懂没？这些就是很明显的错谬的解经，因为所以你们常常说啊，在教会呢要得到牧养，有很多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们要在线下要有个教会，一定要线下有教会要得到牧养。牧养的前提是什么？知道吗？你想要得到牧养的前提是神的话语，因为是。人是靠着，我们是靠着神的道来牧养人心的，所以你这个道本身要正确。如果这个道本身是错误的，它是不可能牧养到人，明白吗？它是不可能牧养到人的。再举一个例子，昨天有姊妹给我举的例子，因为这个例子，那个在你们那个，我都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我都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啊！凡是教会，永远都是这样子的。我相信10家教会、9家教会都是这样。我是观光这个姊妹所在的教会是这样。假如说今天是一个教会啊，然后呢有一群弟兄姊妹，可能呢他们所领受的神的话语呢，跟我们呢有些不一样，或者对教会呢有些什么样的意见啊，教会的治理啊各方面有些意见，然后呢他离开了教会，然后立马就会被教会扣上分裂教会的帽子，是不是？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们都不敢离开教会的，是不是？所以我这次借着这个机会很明确跟你们讲啊，这些都是错误解经，用错误的圣经的经文来乱扣帽子，这些全是错的。凡是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说你离开某一家有形的地方教会，无论什么原因。无论你是对这个教会有各种各样的不满啊，或者你因为工作原因啊，或者你觉得得不到牧养啊，等等，无论什么原因，你离开教会都不叫分裂教会。我是可以很明确告诉你，都不叫分裂教会。凡是用分裂教会的名义来给你定罪的，那只能说明这个教会本身就不是教会。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耶稣基督属灵的身体。任何一个人他离开。以某一个教会，他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聚会，只要你承认啊，你肯定承认我的教会是基督教会。那么，假如说他不是去了异端，他也去了另外一个基督的教会，他两家教会本身就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教会怎么可能会分？好，这个是第一，第二。那么什么叫做真正的分裂教会？分裂教会是指什么？分裂教会在哪？什么叫分裂教会？分裂教会是你同在哥林多某一个教会里面，但是有人说我属保罗，有人说我属亚波罗，有人说我属彼得，这叫做基督的身体被分开。就人只看人，我跟从的师傅，我跟着保罗这个师傅了，我跟了亚波罗这个师傅了，就是不跟从基督的身体就被分开，这叫做分裂教会。听懂没有？ 所以大部分的教会，我可以说大部分你们现在所处的所谓的教会里面，各立山头，这些就是叫做分裂，这本身就叫做分裂。这就是我在更多前书当中跟你们讲的。反而你今天因为什么的原因啊，你离开某一家教会，你到了另外一家教会，这个根本跟分裂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为什么要给你扣帽子叫做分裂教会呢？因为很简单，教会在他们眼中根本不是基督的身体，而是人的组织。人的组织只看重了两样东西，第一是人，第二是钱。你走了就带走人，又带走钱，所以他们很不满意。懂了没有？好，什么叫做委身教会？很好。什么叫做委身教会？委身教会从形式上来说啊，你要参加教会的会友课啊，来正式成为教会的会友啊等等。但是这个其实应该是果子，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委身基督。如果一个人没有委身给到基督，他委身给到任何教会都不叫。你们不要有委身教会，就是经常在这里聚会叫做委身教会，委身教会就是十一奉献交在这里就叫委身教会，这是外在的形式，内核是什么？是内核是你委身基督，听懂了没有？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什么？我前面说灵恩派的教会胡言乱语啊，你要去传讲福音甜言蜜语，这种叫做恶言恶语，这种教会就是恶言，把圣经的真理完全扭曲，恶言恶语给任何人定罪，反正都是用圣经的话来给任何人定罪，这些都是对圣经真理的扭曲。啊，我再讲一遍。如果有一个弟兄或者有一个姊妹，他娶一个不信主的弟兄或者姊妹，而且明确不信主，这个婚姻绝对不是神所配合的。婚姻绝对不是神所配合的。所以今天这像这种情况，假如说他是某一个教会的会友，教会也绝对不会给他举行圣约婚礼，教会不会给他证婚。啊，明白吗？好，所以在这里。亚伯兰听从了下来撒勒的话，娶夏甲为妾。这时候他们在这里已经住了10年了，所以这件事情就合谋成功了，三方合谋成功了，就如同蛇诱惑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果子一样，犯罪跌倒。然后这个跌倒的结果是撒来以为他利用夏甲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亚伯兰与夏甲一同房，夏甲就怀孕，夏甲一怀孕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撒来以为他利用了夏甲，但实际上夏甲也利用了撒来，上位。然后当夏甲一利用撒来上位，他就小看他的主母，因为他一怀孕，他就小看他的主母。他只要一生出孩子来，如果这个孩子是儿子的话，呵呵，他就立马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地位就比撒来都要高。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判断。有没有人跟你这么解释？从这里看到撒来的信心，这样解经都是错的。为什么？因为撒来在这里所说的话跟犯罪之后夏娃所说的话完全一模一样，跟犯罪之后夏娃推卸给蛇，推卸给她的丈夫所说的话完全一模一样，就撒来认为我一点错都没有，我为了你的原因，让我的使女放在你的怀中，对吗？然后这个使女好像她也从这件事上得了好处，但是她现在却小看我，好像这件事情全是你们的问题，而实际上这件事情的起因就是撒来起因的，所以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这种话常常是基督徒来引用的，就是你看都是我做错，都是你们的错，让我受了伤害，所以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教会里面纷争也是的，一派呢也是说愿耶和华做判断，一派也说耶和华做判断，都把耶和华要往自己身上拉，就这样子，明白吗？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亚伯兰说的话非常诡诈。亚伯兰说的话是极其诡诈的，你们知道为什么非常诡诈？你们不要觉得好像亚伯兰是站在撒来这一边，亚伯兰说的话是非常诡诈的。因为当撒来这样去推卸责任给到他的时候， 亚伯兰肯定要出来说句公道话，亚伯兰到底站在哪一边？是不是？亚伯兰到底应该站在哪来了？但是亚伯兰说的话极其鬼鬼祟，就是男人呢，就是不负男人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男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要负责任。顺便说一句啊，之前给你们看那个讲了很多的历史，基本上是没有男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没有男人，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男人最重要的特征是要负责任。中国自古以来是没有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男人，为什么？所以为什么你们嫁的老公都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嫁的老公为什么？因为他小的时候靠妈妈，长大了之后呢，靠老婆。为什么在中国没有男人？因为这个体制只有一个男人，只有一个人可以做男人，就是皇帝，因为他要负责任，他要做决定，任何其他人都是不能够做决定、负责任的，因为这个体制是异人的体制，所以这个体制运行了几千年之后，他就不可能产生男人，他就不能为自己负责任，也不能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任，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像目前中国这样的情况，你每人哪怕给他一张选票，他也是只能为金钱出卖这张选票，因为他是不能为自己负责任。海英还不懂的，你看看你的老公你就懂了。没有男人，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而且在中国也不能做男人，知道吧？你不能负责任，不可能负责任。就是以后我今年2024年还会跟你们开一些历史课的，所以亚布兰在这里就是这样的，亚布兰绝对不会明确说一句撒来我支持你，或者明确说一句夏甲我更喜欢你，不是的，亚布兰说了一句非常模棱两可的话，亚布兰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你这个随意这个词就是分别为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善这个词。就是你看怎么办，你看怎么好，你就怎么待他，就这个意思。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他。为什么我说亚伯兰这句话是非常诡诈的呢？因为你知道吗？这时候有一个谜底没有揭开。夏甲怀的到底是什么孩子？儿子还是女儿？还没生出来，对不对？当时没有 B 超的，亚伯兰根本不知道夏甲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夏甲怀一个女孩，那什么用都没有；如果夏甲怀的是个男孩，那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在这个谜底没有揭开之前，亚伯兰就说了这句话：“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他当然知道，撒拉绝对不可能一脚踢在夏甲的肚子上，把他踢流产了，是不可能的。就是你现在可以随意待他都可以，要等待什么？等待他把孩子生下来。所以亚伯兰现在不表态，要等到夏甲把孩子生出来，他才会最终去表态。所以这是个非常诡诈的男人，他不会对这件事情本身谁对谁错去辨别是非的。当然，撒来和夏甲之间的战争也没有谁对谁错啊，两个人都是出于自己的私欲而已。但是亚伯兰也是一样，亚伯兰有自己的小算盘在那里的，知道没？然后呢，撒来就苦待他，然后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所以你知道吗？等到第六节的时候，等到这一节到第六节，就整个这个家庭现在乱了套了，整个这个家庭乱了套了，明白吗？每个人都随着自己的私欲任意而行，无论是亚伯兰、夏甲还是撒来，而且不仅随着自己的私欲任意而行，而且都好像从亚伯兰和夏甲的角度上来讲，好像都是出于为了神的缘故，明白吗？所以为什么16章最重要的是夏甲在旷野当中要遇到耶和华的使者，就耶和华一定要出手。啊，这就是耶和华对亚伯兰这样一个选民家庭的一个保守。 耶和华一定要出手啊！耶和华要，但是耶和华的出手，他不是仅仅是在旷野对夏甲的说话，要一直要这个出手要一直到十七章，一直要到十七章割礼啊，成为立约的一个记号才可以。明白吗？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啊，现在7:25了。明天再跟你们讲吧。明天再跟你们讲，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两件事情是什么？什么叫做人间地狱？人间地狱是怎么造成的？明天再跟你们讲。已经7:25了。刚才今天前面所有的牧养，所有的教导，必须要基于圣经本身，不要把经文本身错谬解释，把经文本身一错谬解释，无论你的牧养教导怎么贴心，怎么有同理心，怎么有耐心，它都是错，好吗？好，那么。我刚才跟你们说，整个中国的这种体制，中国的历史就导致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男人啊。然后，男人要回到基督里面，在真理当中恢复什么？你知道恢复什么？所以，很多的基督徒的弟兄，为什么教会没有弟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信仰掺了水了，信仰掺了水，就没有弟兄来信这样的一个信。因为我们所传讲的福音都是什么福音，知道吗？之前所传讲的福音都是什么福音？都是信耶稣得永生的福音。所以为什么弟兄不会来？因为弟兄们会觉得这是将来的事情。你们这些女人，头发长见识短的人，你们现在先去处理的事情，好吧？你们就去信吧。我现在先不信，因为我现在有更加重要的事情我要去忙，我这个线下的事业，我每天的柴米油盐，我先去搞好这些事情。其实我担了家庭最大的担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你们在我担了家庭最大的担子之后，你们可以风花雪月的去追寻什么宗教信仰。所以这些东西等到以后再说，明白吗？这是为什么？因为你们福音传错水，耶和华要拣选的是基督的精兵，明白吗？我们是要去打一场战争的。如果福音是要去打一场战争，男人才会来劲，男人是希望要打仗，听懂没有？男人是要拿枪、拿刀、拿剑的，你要把刀、剑、枪要递给他。而不是每次进到教会里面，他感觉到的教会里面的整个的氛围，就是哦，爱啊爱啊，唱歌唱歌，赞美祷告，他根本不喜欢这些东西，他根本不了解，所以你们又没有把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告诉给他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拿起神的道，要夺地为业。所以为什么大部分的教会吸引不了弟兄就在这里。弟兄也不会在教会里面真正去承担一种服侍的，因为他觉得我在这个里面怎么有什么责任可以做吗？没有什么责任可以去承担的，因为信耶稣得永生，等到以后的事情嘛。所以大部分的教会都是躺平的，这里没有一种责任给到男人，男人怎么会来呢？不会来，明白吗？OK，好的，那个今天是我们来看到亚伯兰全家啊，因着他们。在整个的这样一种试探当中，当然，这个夏甲之所以会成为试探，也是因为撒来一直生不出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挑战和试探当中，所以他们就集体的犯罪了。这是个共同的谋划，在这件事情上，亚伯兰、撒来、夏甲好像都各取所需，都达到，都要为了要达到这一目目的。但是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到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在。对神的这种信靠当中就越来越远，所以第七节开始很奇怪的是，这时候神没有向亚伯来显现，没有向撒来显现，耶和华却向夏甲显现，所以这个要明天讲，耶和华为什么要向夏甲显现？